焦春雷向唐惊天讲说龙鳞角被劫的经过，迈步刚要去追去，哪知道眼困神倦，迷迷糊糊，而眨眼之间那飞贼已经是踪迹不见了。这么说是飞贼用了迷香了？
不知道，
但凭我等的感觉好像没用啥特别的东西，倒也没闻着啥香味儿，我们早就提防了。言此上，凡是当值之人都有解药啊，那别说这一般的普通迷香了，就连这江湖之中最厉害的鸡鸣五谷返魂香也迷不倒我们。
是吗？
照这么说，这事儿可真就挺蹊跷。这么的吧，实话跟您说，劫狱之人跟唐某人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你们今天来了，唐某人绝不能置身于世外，你们能不能带我到狱中看一看呢？
哎，好好好，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。
当即动身，四个人到达了监牢之中。哎呀，瞅啊，这监牢修的真够坚固的，更何况是在押的重犯呢，都是一尺多厚的青砖建成，一道大铁门加了两道巨锁啊，
这么结实的牢房
你怎么能破牢而出呢？太不可思议了。转眼之间到了龙鳞角的那间囚室了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呐、就连唐惊天不由得也倒吸了口凉气呀、哎呀，这人这能耐可太大了。再看这墙壁上就跟被利斧凿的这么一个大窟窿，你仔细再一瞅啊，整个就是个人形。你要从这缺口的形状判断，那人这身材也是相当高大了，虽然说没这焦春雷高，也差不了多少，是用这后背撞着墙，咕隆一下把墙撞倒了，破壁而出。这得啥功夫啊，就这监牢的大墙，你就跌了八磅重的大锤，你就锤它，你也得锤半天能锤开。这位夸一下子搁里头就冲出来了，骇人听闻呐！就连唐惊天也绝没这么高的功夫。再说了，还有这么多看着的呢，有玉竹，有这游一恶，有这焦春雷，这些人都干啥的？众目睽睽之下怎么就能把人给救走了？不可思议。把这些当值人员叫过来一问，一个人说一个样，有的说胖的，有的说瘦的，有的说高，有的说矮的。究竟这飞贼身材是高是矮，说的也是一塌糊涂。等回头一瞅冰川天女，再看呢，他是一片的茫然，好像神情非常恍惚。哎，冰哥，你怎么了？冰川天女从打到这囚牢之中啊，一直都没说话。这阵猛然机灵一下子啊，快快去挑两匹最好的马，我们往西边追。怎么，你觉察到什么了？冰川天女双眉紧锁，好像真就有所发现。你现在静坐观心，默运玄功，你再闻闻你就知道了。
哎，好。
唐惊天一运功，果然闻着了，好像是有一股淡淡的幽香直冲肺腑，让人有说不出来的那么舒服啊，就觉得四肢百骸懒洋洋的不爱动弹。这股香味从来都没闻过，要不是说自己运上功了，心无杂念，一点都觉察不出来。您说怪异不怪异吧？这阵焦春雷派人也挑来了两匹上好的骏马，唐惊天一跃而起呀，
和这冰川天女二人是飞马出城。这两匹马都是大宛的名驹，呵，跑起来速度这个快呀，风驰电掣的一般，还没到中午呢，就已经进入到了茫茫的草原之中。西藏这块地广人稀，市镇村落一般都集中在拉萨以东，拉萨西边大部分都是荒原和沙漠，往往是几十里地见不到人家呀。这阵虽然说已经开春了，江南那边那百花盛开，杨柳吐绿，西藏这遍地都是积雪。二人是策马奔驰，再看草原之上宛如一片琉璃的世界。唐经天心中更是非常的疑惑呀，先说话，莫不成这劫狱的飞贼从这大漠以外来的？要不然冰川天女为啥带着我朝这个方向追呢？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心里头有疑问，把这想法这就说出来了。冰川天女在马上说，你所料不错呀，龙鳞角被劫，恐怕这里头肯定会生出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啊。是吗？你又如何知道的？你闻到没，在这牢房之中那股奇怪的香味儿？对呀，是一股幽香，非常淡，似蓝非蓝，似橘非橘，我也感觉非常奇怪，只能是墨韵玄功之后才能闻出来，要不然根本丝毫都没有察觉。这就对了，我一进牢房之中我就闻着了，我从小就住到冰峰上，我们冰峰之上就有这种花，这种花叫阿修罗花。阿修罗是梵语之中魔鬼的意思，因此上又叫魔鬼花。这花虽然香味比较淡，但是历久而不散啊，在花开之时，人要是一闻到这股香味，就如喝醉了酒一般，但觉心神迷乱，眼倦腿酸，魔鬼花便因此而得名。由这个我就想到，这种花只能在非常高的冰峰上才能长呢。听说除了我居住的念青唐古拉山之外，还有喜马拉雅山的高峰上才有。念青唐古拉山除了我们一家之外，没有其他武功特别高的人隐居，所以呢，我便断定劫狱的飞贼从喜马拉雅山这边来的。喜马拉雅山呢，在这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之处。那要是根据冰川天女这推测，劫走龙鳞角的还有可能来自于尼泊尔，这事儿又和自己的母国挂上钩了。冰川天女的心中也是非常的复杂呀。冰川天女也下定决心，说这事儿就算不是为了龙鳞角，也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。俩人又往前走了一阵，忽然就发现地上啊有一溜血迹，挺长，一直延伸到远方。越往前走，血迹是越来越密，但是只有血迹没有脚印。啊，冰川天女说，你看这血迹是怎么来的？假如说要是人血，除非他有这踏雪无痕的功夫，但是他要有这么好的功夫怎么能受伤呢？好像这血还淌了不少，快再往前追追看看。俩人紧催坐骑继续往前追。往前又没走多远，唐经天用手一指，冰哥你看。冰川天女甩脸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瞅啊，在这雪地上两匹马都已经死了，马鞍子扔出多老远去，看起来也是被人给打的，还不是冻死到这的。赶紧过来走上前，甩凳离鞍，跳下坐骑，仔细一瞅啊，两匹马四个蹄子
都被人给雪下去了，找不着了，估计着可能是被这积雪给覆盖住了。冰川天女看着更奇怪了，先说话，方才地上有一溜血迹，如果说要是这两匹马受的伤，为啥这两匹马身上没别的伤痕，唯独把四个蹄子都给雪下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唐惊天也下了马，二人仔细的查看，就发现在这马的周围有这脚印儿，看上去挺乱，还不是一个人的。在众多的脚印之中，有一对特别短、特别小的脚印，非常的突出。冰川天女把自己的弓鞋往上一印，哎，俩脚印大小差不了多少，由此可以断定这脚印女人的。再仔细一瞅地下这两匹马，唐惊天分析出来了，我知道这脚印是谁的了。
啊，谁的？
唐老太婆。
是吗？那你怎么知道的？
你看这两匹马就比普通的马矮小的多，骨骼强健，你说要能搁这荒原上这么跑的，肯定不是一般的坐骑，这便是川西特产的名马呀。他说的一点也都没错，在中国的名马之中，除了西域大宛所产的之外，那就是川西的最为著名了。川西的马不但说能耐长途奔跑，而且速度还非常快，马的骨骼价码也不大，比大宛西域那块的马小得多得多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对于唐惊天的意见，冰川天女也表示肯定。这唐老太婆也是正从川西来的，但是这有两匹马，那就是说还应该有个人呢，那人是谁呢？莫非昨个晚上劫狱的会是他？不可能啊。其实唐惊天也有点怀疑到唐老太婆身上了，但又琢磨不太可能，毕竟唐赛花那么大岁数了，想要破壁而入他办不到。再说了，狱卒们对这飞贼的体态也有过描述，虽然说一个人说的一个样，但却没一个人说那飞贼像女的。因此上啊，一团又一团的疑问在二人心里头产生了。俩人又往前走，顺着这些凌乱的脚印再走了一阵，哎，忽然发现地下有个小包，哩哩啦啦，又有血迹出现了。唐惊天定睛一瞅，看，这是个人，赶紧过来。积雪把这人都给盖住了，也不知道是死的是活的，就半张脸搁外头露着呢。两个人急忙下了马，把积雪拨开一瞅，当时都惊呆了。这人谁呢？俩人都认识，唐赛花他侄儿唐端。再看他身上都冻紫了，衣衫破裂，肩头上也受了伤了，挺大一个大巴掌印儿，唯独胸口还有那么一股热气儿，奄奄一息呀。再有一个时辰冻回去了，唐惊天把他拉出来，让冰川天女取出来专解奇寒的洋河丹，把唐端的嘴巴撬开，硬给灌下两粒去，要用本身的功力帮他推功过血，但冻的时间太长了，眼看都要冻死了，一时半时的还真就苏醒不过来。他这边救唐端，冰川天女仔细观察周围的形势。哎，惊天，你看。再看不远之处有一块岩石，岩石上头有一处非常明显的拐印儿，石屑满地呀，看得出来这块发生过一场巨斗啊！这铁拐印儿就是一失手打到石头上的，非常明显。唐惊天一看尸伤就叫出来了， 金世一。
话喊出来了，疑问也升起来了，
金世一怎么到这了？
如今要是再一算，他这性命恐怕还不到一个月呢，莫非因此又疯了不成？唐端是不是他打伤的？劫狱这事儿跟他有没有关系？
种种的疑团呢，难以解释，就盼能把这唐端赶紧给救活了，或者从他嘴里头能知道一点端倪。过了老半天，才听着这唐端这喉咙里头
咕噜咕噜
响了这么两声，这一响证明着唐端有点恢复知觉了。一般跑长途的旅客都预备好酒，准备搁道上御寒的。唐经天这也有一袋马奶酒，取过来给这唐端灌下去。又过了老半天，唐端这才一点一点恢复了，把眼睛缓缓的睁开。开始看不太清，后来逐渐看清了。
怎么是你呀？我这不是做梦吧？
睁开眼睛第一眼看着的是冰川天女，真觉得身在梦中一般呐。冰川天女也过来了，语气非常的温柔啊。怎么样，你暖和点了吗？你受的只不过就是外伤，放心吧。这位是天山派的掌门人唐小兰之子唐经天。
贵姑娘，多谢你了，你这是第二次搭救我们，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的好。
说实话，唐端对这冰川天女倾心良久。搁川西那阵儿，因为冰川天女为了保护唐老太婆，搁他家住过几天，唐端就想方设法的接近这冰川天女，只不过觉得自己是自惭形秽，不敢表露出来。
冰川天女说，你姑姑呢？啊，我姑姑，你们没见着吗？
没有，我们来的时候就见你一个人已经被雪给埋上了。是不是金世一又来了，又向你们家挑衅闹事儿了？
这个金世一，上回他搁你们家闹事儿，我就觉得内疚于心呢。
冰川天女认为唐端肯定是被金世一打伤的，两家一直都有过节嘛，心中是惴惴不安呢。哪知道唐端一提金世一，支撑着坐起来了。
你们也看到金世一到过这了，碰着他了。
唐端这话里头，这就多少有点内容了。要说老唐家姑侄二人对金世一是恨之入骨，不提起来还好，一提起来一张嘴封盖闭嘴毒盖，反正是没一句好话。现在一提，直接喊金世一的名儿，而且语气之中一点仇恨没有，让冰川天女也感觉是暗暗的称奇呀。一指那石头上留的那拐印，看着没，这就是他使的铁拐。
哦，是打的这么激烈呀，但愿他能帮我姑姑打败那胡僧，把我师叔给救下来。
什么，他帮你姑姑了？这胡僧又是什么人呢？
哎呀，一言难尽呐。要不是那金世一及时赶到，恐怕我就命丧到胡僧之手了。胡僧便是接走我师叔的人，也不知道他是谁。
是这么回事儿。唐端断断续续的把经过讲说了一遍，有听不清的地方冰川天女再问，反正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大概他们俩都了解了。原来呀，上回冰川天女在川西把这龙灵角被捕下狱的噩耗告诉了老唐家。唐赛花，你别看那么大岁数了，
性如烈火呀，非常的刚烈。当时立即就想赶奔西藏，要劫牢反日。收拾东西，准备动身了，没想到中间出了岔头了。金世一赶到老唐家挑衅闹事，双方斗了个两败俱伤。金世一毕竟年轻，服下解药之后很快这就恢复了。唐老太婆那么大岁数了，虽然说服了解药，命是保住了，将养了半年多，身体这才恢复。这就过了中秋节了，和这唐端一商量，事不宜迟啊，动身吧，要再晚了，恐怕龙灵角这命这就保不住了。搁川西启程，赶奔拉萨。他们到这呀也就才十来天，你说这劫牢反日那么大的事儿，能随便就动手吗？开始做这准备工作，查看这监牢地点在哪，周围环境怎么样，怎么劫，搁哪进去，把人救出来之后搁哪出来，搁哪走，怎么离开拉萨城，前后都打听明白了。定在昨天晚上二更天，估值二人要砸监反狱救龙灵角。也赶巧了，他们定这时间和那胡僧劫狱的时刻正好碰到一块儿了。当天晚上，孤知二人事先便潜入到了拉萨城，在这监牢外头守着，准备在二更天潜伏进去，先用暗器把狱卒们先给制住了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救出龙灵角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之间就听见里头乱了套了，哗，人声嘈杂，是脚步乱响。姑侄俩就知道发生事了，躲到墙角之下，抬头一瞅，就瞅着有一位高大的胡僧夹着个人，唰，从监狱里是越墙而出。